耶稣是谁？他是骗子吗？是丧心病狂的疯子，还是真实的救主？
四十多年来，奇妙真相致力于通过媒体分享上帝的话语。本栏目特别精选出一批最高品质的视频正道，请坐下来，尽情享受奇妙真相为您奉献的礼物。
今天早上这一课大概可以归类于我语言能及的最重要的主题。日常生活交往中总会接触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群，但很多人虽然对耶稣的名字耳熟能详，实则对耶稣其人近乎一无所知。因此我相信应该也很有必要经常回想耶稣，既是自省也是分享，让更多人了解耶稣究竟是谁。不过我举其难定题目，因为耶稣是谁听起来像是现在时，而2000年前的事情似乎该用过去时。但无论哪种时态，大家都想知道他是谁，他从哪里来。有篇朴素优美的散文，作者写道，历代所有出征的战队，所有出航的海军，所有的议会和世上所有的君王，全加起来对地球上人类生活的影响力都远不及这个孤独的人。回想耶稣如何降生到人间，他卑微而毫无背景，他从未做过任何壮举，从没有领导过任何气壮山河的战役，也没亲笔著书立说，他好像没做过任何与伟大沾边的事，甚至样貌不详。关于他的艺术作品数不胜数，但没有一部来自他的时代。然而他改变了全部的历史。当我们谈到历史，当今纪元以公元前后为分割点，但从前都是用主前主后，主就是基督，历史以他分界，谁能怀疑他曾经的存在？只要查查百科全书，没人能忽视耶稣留下的痕迹，他当然存在过。耶稣其人的关键只是，他是骗子吗？是丧心病狂的疯子，还是真实的救主？他究竟是谁？是上帝为拯救人类而道成肉身来到地球吗？ A.W. 托泽尔曾写下这样的文字，基督并非接近上帝的诸多通路之一，或若干通路中的最优，他是唯一的道路。凡到上帝面前来的必须借着基督。有人或许听过诸如佛教等不同信仰的深奥的教义，比如克里希那、穆罕默德，全世界宗教繁多，但从没人像耶稣那样说话，也从没人为救全人类而牺牲。耶稣身上的特征绝无仅有，他是人与上帝之间唯一的中保，唯有他是与上帝同等的救主，基督就是桥梁，连接了天与地。耶稣告诉拿但业，你将要看见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。从未有其他宗教领袖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耶稣并不是通路之一，他说，我就是那条路。耶稣并不是万流入海般的真理之一，他说，我就是那真理，我就是那生命。那么耶稣为何降世？基督徒应该去哪儿寻找人生百问的答案？圣经旧约中有超过300多则预言，都是在遥遥展望弥赛亚的到来。固然不可能条分缕析，但可以按基础分类来查一查耶稣究竟是谁。在300多条涉及受膏君的旧约预言当中，有很多都是出于诗篇。其中关于弥赛亚降临的第一道预言是在创世纪3章15节，大家可以看屏幕。这段经文是始祖犯罪后上帝向撒旦宣判，他说，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。为仇就是为敌，有征战，是一种敌对的关系。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骨蛇的后裔和女人后裔，后者显然是指将要通过童女怀孕而降生的那位蒙应许之子，就是弥赛亚。 他指女人的后裔，他要伤你的头。上帝警告古蛇或撒旦，女人后裔基督会伤你的头，那是致命伤，你要伤他的脚跟。撒旦会阻碍或减缓基督的脚步，因此第一条预言出现在创世纪三章，百姓在寻找救主，那将要来打败古蛇的女人的后裔。始祖虽因古蛇诱惑而痛失乐园，借着基督，人类将重归伊甸。还是在继续查几则预言，一方面在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五节，腓力找到了耶稣之后，马上去转告拿但业，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，我们遇见了，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。摩西律法和众先知预言全都指向同一个目标，各方的焦点唯有耶稣一人。耶稣从何处来？答案就在约翰福音八章。先看看另外几处经文。约翰福音十九章九节，本丢比拉多正在审判耶稣，他提出一个哲学问题：你是从哪里来的？耶稣，你是从哪儿来的？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八节，耶稣答：我从天上降下来。要是我这样说，很可能会被友情提示去看心理医生。又或许有人相信我刚从内华达秘密基地溜出来，真实身份是外星访客。但耶稣说从天上降下，绝非指外星球，他是指从天父家而来。经文明确，耶稣说我从父出来也要回去，这里谈到父并不是泛指巡游于银河系或太阳系的某位神明。圣经只要谈到父，就是指圣父，创造万有的上帝。宇宙何其浩渺，创造宇宙的上帝又何其伟大。而当耶稣说万有都借着我所造，我是上帝之子，从父上帝而来，这份声明可谓掷地有声，谁敢宣称自己从天父而来呢？继续，耶稣回复比拉多，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，他若属这世界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，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。耶稣是否曾宣告自己是上帝，宣告自己的神性？他并不是普通的人，而是兼具神性与人性为一身。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八节，耶稣回答犹太人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。摩西在燃烧着的荆棘中求问耶稣，你究竟是什么神，姓甚名谁？要是百姓问谁派你来的，有名片吗？我该如何向以色列民解释？他如何向摩西做自我介绍？我是自有永有的，并非只是曾经或将要来者。我是自有永有，就是从永恒到永恒，我亘古常在，我就是永恒。基督宣告自己是上帝，是永恒的上帝。经上预言耶稣的降生必将是独一无二的，每个人都在特定的时刻咕咕坠地。但耶稣的出场方式空前绝后，众先知提前五百年就已发出明确的预言。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，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这种事不会经常发生吧？耶稣是否由童女所生？明明白白，我们一起读一下。马太福音一章十八节，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迹在下面，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，还没有迎娶，尚未同房，当时也还没有试管婴儿。经上说，圣灵要临到你身上，玛利亚还没有和约瑟正式结合，就已经从圣灵受了孕。上帝说有就有，必然应验。玛利亚怀孕时仍是童女，预言了耶稣出生地点，定位具体到一座小城的名字伯利恒。请翻到这节经文，旧约弥迦书五章二节，希律王询问文士，基督当生在何处？文士回答，犹太人都知道他应该在伯利恒降生，这是板上钉钉的答案。历史上以色列境内共有两个伯利恒， 据我所知，当今北美有不下十个法明顿，大家都听过几个吧？美国各地区有很多城市相互重名，詹姆斯敦也有好几个，还有若干个巴黎城，缅因的巴黎，德克萨斯巴黎。起名思路还真够奇特，跑到美国建巴黎，应许之地伯利恒的含义是粮食之家。旧约出现了两个伯利恒，但请注意，圣经中曾介绍其中一个伯利恒又名以法他，就在耶路撒冷外围，拉结难产而亡，葬身之地。而弥迦书预言不仅提到伯利恒，也提到别称以法他，由此锁定别无二选。耶稣降生后，希律王看见博士来拜见新生的小救主，就召其祭司长和文士问弥赛亚会生在何处，回答经文很清楚，他会生在伯利恒。耶稣的出生地不是秘密。另一则值得关注的预言，这段经文明确了耶稣的出生日期。请打开但以理书第九章，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五节，这道预言涵盖490年的时长，又可以从490年中截出483年。但以理九章二十五节，你当知道，当明白，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主前457年，波斯王亚达薛西下令，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，必有7个期和62个期。亚达薛西很容易和以斯帖记的亚哈随鲁混淆。亚达薛西王在主前457年颁令，7个期。在犹太人的预言中，一天等于一年。经文佐证以西结书4章6节，我给你定规，一日顶一年。还有民数记14章35节，路加福音13章32节，就连耶稣本人也曾亲口阐释一日顶一年的原则。当我们把但以理书预言中的数字累加，先是7个期加62个期，7加62是多少？69。69乘7一共是多少天？几个期就是乘几。我数学不好，请帮帮忙，有多少天？69乘7就是483天。预言的原则，483天，一日顶一年，483年。倘若从主前457年亚达薛西王下令重建耶路撒冷开始，往后加上483个预言日，即483年，就到了主后27年，这正是耶稣受洗的年份。再看看约翰福音1章，当耶稣来到约旦河岸边，他知道时候到了，在自己30岁生日前后受了浸礼，施洗约翰他看见耶稣就说，看哪，上帝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世人寻找的替罪羊就是耶稣。以撒问父亲呢，火与柴都有了，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？亚伯拉罕答，我儿，上帝必自己预备羊羔。旧约都在展望上帝的羔羊，受膏的弥赛亚，新约说耶稣就是除世人罪孽的羔羊，他就是女人后裔，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盼望。施洗约翰数次重申，也因此约翰、安德烈、腓力才能确认主的身份，于是勇敢地来追随除去世人罪孽的上帝的羔羊。前面说过了，从但以理书预言能准确推算耶稣的出生日期。牧羊人和博士在寻找新生的救主，或许就是因这些预言。他们知道从下令重建耶路撒冷到弥赛亚受膏开始传道共有483年。按犹太人习俗，祭司要到30岁以后才能传道，大卫王直到30岁才正式登基，约瑟开始巡视治理埃及时也是30岁。从483年后的主后27年起始，向前推30年，耶稣在主前4年左右出生。所以根据这则预言，谁都能推算出前后的年份。出生日期的预言也已应验，还预言了什么？耶稣将受膏。使徒行传第10章38节， 上帝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，他周流四方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，因为上帝与他同在。耶稣受洗后，天忽然为他开了，他就看见上帝的灵，他被圣灵所膏。在此之前，耶稣从未行过任何神迹。某些次经记载不能做信仰依据。耶稣在30岁之前生活的默默无闻，似与芸芸众生无异。然后他受洗受膏，开始公众布道，三年半便让世界天翻地覆。这是但以理预言的时间轴最后一段。先知还预言了耶稣传道事工的性质。耶稣开始在拿撒勒传道时引用过这段经文，以赛亚书61章，基督在自己家乡加利利的拿撒勒站在会堂，他说，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，这是受膏，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，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被捆绑的出监牢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上帝报仇的日子，安慰一切悲哀的人。预言还提示耶稣将会用比喻说话和教导。诗篇78篇大卫说，我要开口说比喻，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，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。论到基督，经上又说，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，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。听见他说话的人说，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说话的，从没有人像耶稣那样教导去逮捕他的差役，回来说，哇，没人能像他那样说话。预言还提到耶稣将会被背叛被出卖。经文诗篇41篇第9节，连我知己的朋友，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，也用脚踢我，亲人的背叛。耶稣有没有和犹大一起同席吃饭，而犹大转身就去找祭司，引仇敌抓捕基督。关于耶稣被出卖还有更多的细节，撒加利亚书11章12、13节，我对他们说，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，不然就罢了。于是他们给了30块银子作为我的工价，不仅说明了耶稣被卖的金额，还明确货币材质，有可能是铜或者黄金或者是青铜银子，经上说是银的，总共是30块银子。耶和华吩咐我说，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，我便将这30块银子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。没时间全部读完，但马太福音27章3-7节，回家查一查马太27章，预言还提及基督受审时沉重的罪疚压垮了犹大，他被仇敌利用之后不再有新的利用价值，被踢开后才意识到自己竟背叛了上帝的儿子。撒旦正在钉耶稣十字架，最后一根稻草折断了，他走到耶稣受审之圣殿的外围，犹大的最高法院，叹息，我卖了无辜人之血，他把30银钱丢在殿里，祭司说这是血价，不可放在库里，于是买了一块田埋葬外乡人。这些都记录在新约，犹大吊死了。介绍一个简单的背景知识，关于新旧约，马太福音在新约，这边是新约，这部分是旧约。旧约从摩西五经开始，新约以耶稣诞生为起点。刚读的关于弥赛亚的预言绝大多数来自旧约，旧约和新约的中间虽然没有空白页面，但这里真该加上一张白纸，注明400年的断层时期。旧约预言期以后，接着是400年沉默，之后耶稣才降生，刚读的撒加利亚书。人不可能预先杜撰或篡改400年之后的事情，死海古卷证明彼时耶稣尚未降生，有谁能编造出或伪造出预言？谁能让凭空捏造的预言全部应验？耶稣被同席吃饭的朋友背叛，又被卖了30块银钱，这笔钱在耶和华殿中被丢给摇户。关于耶稣的预言有上千条，哦，应该是300条，我太激动了。 实际数字不止300，这只是有人统计的最低值。预言耶稣的死亡方式，这则预言更让人难以置信。诗篇22篇，犬类围着我，恶党环绕我，他们扎了我的手，我的脚，他们分我的外衣，为我的里衣拈阄。这段经文写于耶稣降生的800年前，作者如身临其境。不止这一节，还有很多的诗篇34篇，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。兵丁打折耶稣左右强盗的骨头，但耶稣是逾越节羔羊，逾越节羔羊的骨头是不能断的，他的骨头完好无损。正如预言所说，保全他一身的骨头。耶稣曾自称为上帝之子。当然，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，但从某种意义讲，他是上帝独生的。他宣告自己拥有神圣的权柄或力量，自证是上帝。这些宣言都可谓胆大包天。你如何看待耶稣对自己的评价？ C.S. 刘易斯反向假设，任何人若能够像耶稣那样说话，他若非伟大的道德导师，便只能是精神错乱或是地狱恶魔。请务必慎重判断，倘若他真不是自幼拥有上帝之子，恐怕只能是疯子，甚至更糟。另有人如此解读，基督要么是骗术高明，要么被骗，要么是圣子，他只能是骗子、疯子或者救主，必须且只能从三项中任选其一。耶稣降世有三个最主要的原因，首先，他来为我们留下榜样。约翰福音13章5节，抱歉，是13章15节，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去做。耶稣在人间生活了33年半之久，部分原因就是教导人怎样生活，怎样彼此相爱，怎样饶恕，不止口头打右脸给左脸，而是身体力行，他亲自演示。他在被审判时亲自演绎如何相爱，如何宽恕。第二点，他降世来为向世人彰显天父，世人对上帝的身份疑惑重重。我实在无法理解，为什么身边不时会听到吵架时有人气急败坏的喊耶稣，但从没听说谁发疯气的大声喊如来，也好像没人喊穆罕默德或安拉或克里须那。为什么人们单单要以咬牙切齿的口吻轻蔑地妄称耶稣之名？这种表述本身就是隐秘而激烈的属灵战争。世人不了解天父，耶稣降世，人看见他就是看见父。耶稣问腓力，这么久你还不认识我吗？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。约翰福音，这是14章9节。而最重要的原因，耶稣来和我们替换位置，世人都因自己的罪和自私被判了死刑。基督不忍心失去我们，他爱我们，他说我愿意去替你承担罪的刑罚，不仅如此，还要赐给你我的力量，我是你的赎罪祭，我愿和你交换十架。他说我赐给你我的良善，拿走你的不义，赐给你我的力量，拿走你的软弱，赐给你我的生命，拿走死亡，赐给你我的平安，拿走你的苦楚。这一切都是他的礼物，你只需凭着信领受。但你必须信他就是他口中的他。大家都认识他吗？你接受他了吗？你可以马上决定。马丁路德曾经写道，在耶稣的一生，他教导我们如何生活，在十架上的死，他成了我们罪的赎价，在复活中他是得胜者，在升天后他是君王，在代求时他是祭司，他是我们需要的一切。他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亚伯拉罕和以撒一起上山时，我们看到了耶稣。摩西带领百姓摆脱奴役时，我们看到了耶稣。约瑟原谅了众兄长的残忍苦害时，我们看到了耶稣。当参孙击打仇敌，伸出双臂时，我们也从他看见耶稣。当基甸带300人以少胜多，我们看到耶稣。贯穿圣经，耶稣无处不在。 到处都有他的身影，他希望你了解他。上帝道成肉身，他的名字就叫耶稣。你认识他吗？你需要认识他，因为认识他就是永生。
奇妙真相改变了我。
感谢主预备了奇妙真相。
奇妙真相对我的影响很大，
整个过程让我欣然接受，我感觉很好，并没有难堪。
我开始读经了，
我受洗加入了福临安息日会，
我发现了人生的意义，
这的确是上帝的作为，
他给了我生命，
这信息充满了力量，
我要一生跟随基督。
奇妙真相，我们在全世界宣扬上帝的信息已经长达45年。
然后屏幕上弹出6个字，奇妙真相出品。正道我可是听得够多了，但是这个名叫道格的牧师，他的讲道让我第一次不得不拿起圣经。
什么？圣经里还有这事儿？我怎么没听说过？让我查查。结果一发不可收拾。
于是我开始读圣经，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发生了改变，包括我自己。
我对上帝说，我怎么这么倒霉，我能感受到上帝的存在，甚至能看到这位慈父。
我一无所有，那时候我才发现我的生活中缺少了上帝。
预言系列讲座让我震惊了，这信息太有力量了，铁证如山，无可辩驳。我说这是真的，这简直太奇妙了。
来找基督，他会洗去你的罪，你就成了新造的人，这是一个崭新的起点。都有谁想让生命重新开始？
因为我饿了，你们给我吃，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了。
迄今为止，我们已经将福音传到了更远的地方。感谢您的支持。